这一段圣经只有八节，却九次用到智慧这个词。如果你好好读哥林多前书一章到三章，一共用了26次智慧，有的是名词，有的是形容词。所以刚才读的圣经主要讲一个对比，世上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做一个对比。世上的智慧不能带我们认识神，上帝的智慧却拯救相信的人。世上的智慧软弱又没有力量，上帝的智慧是强壮又有大能。世上的智慧在神看起来是愚拙的道理，而上帝的智慧是拯救人类的十字架道理。世上的智慧把人只能带到灭亡的途径，上帝的智慧使人得救，得到永远的福气。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要把上帝的智慧带给世上的人。可惜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律尼人要的是世上的智慧。保罗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保罗强调天上上帝的智慧，犹太人要神迹，注重感性方面的表现；希律尼人要世上的智慧，注重理性方面的推理。保罗要上帝的智慧，注重灵性方面的更新。世上的智慧好像帮助人得到一些聪明，其实在德性上面，在灵性方面没有什么贡献。上帝的智慧，十字架的道理，人看为愚拙，却改变罪人，变成圣徒，带作大能，拯救撒旦辖制的人，拯救罪恶捆绑的人。但是犹太人要神迹，为什么他们要神迹？因为犹太人已经五六百年是在列国统治之下，他们经过亚述帝国，经过巴比伦帝国，经过波斯马代，经过希腊，经过罗马帝国，在外邦统治之下，期待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可惜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是用神迹奇事，用军事力量推翻罗马帝国。他们要神迹，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要行神迹异能，带领以色列人来革命，来反对罗马帝国。他们不要天上真正的智慧，耶稣来了要把神的智慧给他们，他们拒绝。耶稣来了如果行神迹异能，他们就很高兴。我相信各位记得，当五饼二鱼给5000男士，可能有10000连男士妇女吃饱，吃饱之后犹太人看见了大神迹，马上就来强迫拥戴耶稣。请问要耶稣做什么？请回答，做王。希望耶稣借着神迹奇事大能来统治以色列国，带领他们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 结果耶稣上了十字架，耶稣被人钉死了，犹太人就不要耶稣，拒绝了耶稣，不要一位不用神迹奇事大能推翻罗马帝国的弥赛亚。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犹太人说，你如果是基督，你如果是弥赛亚，你就下来吧，如果你下来我就相信你了，你下来我就接受你是上帝的儿子了。犹太人要神迹，当十字架道理一讲的时候，他们变成了绊脚石，就跌倒在十字架道理的前面了。希腊人他们要的是理性的推演，他们看十字架实在是愚拙的，他们追求他们所以为的智慧。那么这些智慧是什么？等一下我说。那至少他们看这个十字架，那有什么道理好讲呢？十字架是当时最严重的罪犯要受的死刑的刑罚，是一个痛苦的刑罚。十字架代表的是坏的意思，不是好的意思。那所以请问，讲十字架有什么好讲呢？犹太人他们把十字架当成绊脚石，希腊人把十字架当成愚笨的，讲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十字架代表的不是胜利，乃是失败；不是福分，乃是咒诅；不是荣耀，乃是羞辱。所以一讲十字架他们不爱听，他们一想到十字架这一个，不是智慧乃是愚拙。但是保罗说，在人看为愚拙的道理，神却用十字架来拯救信的人，这是神的大智慧。经过这2000年，我们知道十字架意义完全改变了，神借着十字架奇妙的拯救人类。所以如果你在一个房屋的屋顶上看到挂上十字架，请大家告诉我，那是一个什么地方？教堂啊，代表一个神圣庄严，一种蒙福的地方。如果你在汽车上看到挂上十字架，那是一个什么车？救护车。那是一个救人，一个帮助人的一个标记啊。红十字会代表博爱，代表救济。如果你的脖子上挂一个十字架，请问那个是干什么用的？你们很多人挂都不知道干什么用哈，那是一个装饰用的，那是代表很尊贵的装饰，那不是真的吗？哈，如果不然请你都还给我啊，不是还给我啊，都交给我哈。挂个十字架代表很尊贵，代表很高贵的意思。但是2000年前绝对没有人挂十字架的啊，就好像没有人挂断头台一样的。如果你用一个黄金打一个断头台送给你的女朋友，那恐怕就完了哈，就真的完蛋了。十字架，上帝借着这个记号改变了它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是上帝的大能，地上的智慧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人。哥林多人追求智慧，在希腊影响之下，他们寻找从公元前600年希腊哲学家所研讨的智慧，一代一代传下来。但是哥林多人的品格没有改变，请你们回答我，哥林多人的品德是很好还是不好？请回答。答对了，嫉妒、纷争、恼恨、自高、自大、自夸，还有犯严重的淫乱、误会的生活、纵欲的生活、彼此的诉讼、告状告到法院、相咬相吞。哥林多人追求世上的智慧，世上的智慧没有改变他们的习性，没有改变他们的德性，没有更新他们的灵性。保罗是一个很懂哲学的人，保罗曾经在最有名的加马列教师门下受教， 保罗不但懂得犹太人的法律，不仅有犹太宗教的背景，保罗也懂得希腊哲学，他能够跟斯多亚学派的人辩论，可以跟伊皮古罗学派的人辩论，保罗是精通哲学的人。但是保罗不是靠着哲学，不是靠着世上的智慧，不是靠着犹太的法律改变他的人生。当保罗没有遇见主耶稣以前，他已经是一个有权柄的拉比，一个有权柄的文士。那么请大家想一想，回答我，当保罗饱读古代的经典，不管是犹太的，不管是希腊的，保罗的脾气是凶暴的还是柔和谦卑的？请各位回答。我们没有冤枉保罗啊，保罗在天上啊，他不会怪我们的啊，因为他打死斯提凡，然后拿着权柄到处抓基督徒，不但抓基督徒，关他们到监牢，不但关到监牢，还给他们上苦刑啊。这些事情我们实在想，保罗会这样做吗？他真的这样做的，因为记在圣经里面。保罗虽然有很多哲学的思想，有很多犹太的法律，他什么都懂，很有学问，而世上的智慧没有能力改变保罗从一个不好的性情进到更好的性情。是谁改变了保罗？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保罗？是当保罗正抓基督徒，抓到大马士，突然之间天上有大光照在保罗身上，保罗眼睛不能看见，匍匐在地，主啊，你是谁？你是谁这样光照我？保罗知道是天上的神。主啊，你是谁？天上的主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从此保罗思想改变了，改变的理由，这一位复活的耶稣曾经被钉十字架，曾经被他看为绊脚石，被他看为是不值得一信的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这一位耶稣改变了保罗，让保罗一个暴躁凶狠的脾气变成了柔和谦卑，变成了以后为福音的缘故，为拯救人的缘故，受尽了苦难，没有怨言，没有很苦毒的心，因为神的大能，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拯救改变保罗，乃是神的智慧，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十字架的拯救改变了保罗。所以保罗说，我们传讲这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在世人看那是个愚拙的，在我们信的人得救的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大能。保罗所以到处传福音，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今天早上我们时间不多，我就很简单跟各位说一下。那么哥林多的基督徒，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在讲论世上的智慧，到底在讲什么呢？然后保罗来了，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那是上帝大能的彰显。哥林多人，哥林多的基督徒，因为喜好世上的智慧，结果没有得到属灵的丰盛，那是很可惜的。所以教会在软弱中，教会不能够复兴，我们需要认清，唯有神的智慧能够拯救这个世代，唯有神的智慧能够满足人的心，也唯有神的智慧能够让神的教会得到雄壮，得到成长，得到复兴。那么世上的智慧，以哥林多情况来看， 他们是累积了希腊哲学以及当时的基督教错误的哲学。我们知道哥林多在雅典的西边大概只有不到60 mile， 从我们这里开车到 Philadelphia 这样的距离而已，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那么雅典是希腊哲学的中心，那么影响哥林多是非常严重的，他们之间经常有来往的。那么哥林多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所谓哲学就是喜爱智慧的学问，所以 philosophy 这个 sophia 就是智慧的一个原字根。那么 philo 就是我爱，他们爱智慧，爱智慧，寻找智慧的人生。那么智慧是什么？为什么爱智慧？我们晓得古希腊在荷马史诗的时代是神话连篇的时代，什么都跟神话有关系的，神话解释这个宇宙，神话解释我们的人生。不过他们的方法是把世人的现象投影到诸神的身上，所以诸神像世人差不多，有男的有女的，他们也有结婚，也有家庭，夫妻儿女的关系。那么这些关系之外也有世上人的毛病，所以嫉妒、纷争、恼恨、打斗，这在希腊诸神里面都有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诸神的解释，海有海神，山有山神，天有天神，地有地神，各样神各管各的事物。那么这样的解释到了公元前600年，这一些哲学家爱好智慧的人他们就不接受这一套，就反对这一套，然后就来思想怎么不用神话来解释宇宙，来解释人生。所以这些哲学家就开始思考，所以慢慢就想出了所谓道与宇宙的关系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也借用道这个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而道这个词的渊源是从希腊哲学用过来的。他们思考这个宇宙的运转，发现很有规律，早上太阳出来，晚上下山，白天黑夜，一天24小时，很有规律。然后初一十五，月亮比较圆，月亮比较缺，也很有规律。然后春夏秋冬，冷的时候，温的时候，热的时候，也有规律的变换。想到这一切的规律，慢慢他们就要想为什么会有规律。有规律，他们不愿意接受神话所描写的什么神管什么，什么神管什么，所以他们就推论的结果说有道的存在。怎么会有道的存在？就好像人，人有物质身体，人可以过规律生活，我们因为物质身体的里面有灵魂的存在，灵魂产生理性的功能，人理性的功能管理人物质的身体，就能过一个正常人有规律的生活。所以推论这宇宙的规律，因为有物质宇宙后面的宇宙的灵魂，宇宙的大理性，那个大理性叫一个名称，就叫做道。这个道就是在管理，在运行在宇宙的里面，好让这宇宙万有万物有它的规律。那么这个道却不把它当作有位格、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神。如果认识万有规律来源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有位格的神，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而他们用道这个词代表一个力量，代表这个力量在规划、在管理，让宇宙的运行规律。那么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以后，慢慢就产生那怎么来了解道的一些运作，了解道的一些本质。 那么就需要在人的思想理念界里面多多去揣摩，多多去推论，那么就看到宇宙万有，如果要说一个永恒的宇宙，强调一定可以完美的存在，如果不完美的不能永恒，但是今天可见的现象境界都是不完美的，都在变换，而且可能变都是向坏的一面，所以我们人越变是越健康还是越变越不健康呢？也许你说可能越健康，现在医药越来越发达，维他命越来越多，我们可以越来越健康，但事实上越变总是越不健康的，你今天可以变健康一点，过了50年一定越来越不健康。那么人到底越变越美丽还是越变越不美丽呢？也许你说现在有各种美容术，人造美女等等的，所以越来越美丽，不过你想一想，50年之后你再怎么人造造不出来了，没有办法越来越美丽。但如果是永恒的，那就是真正永远美好的境界。哪里有美好的境界？哪里有完美的境界呢？这个完美的境界不能在今天的现象界找到，那是在万物的本体，在那人的理念里面才有。那么这个也许举一个例子各位就知道了，比方说我们说篮球是圆的，好，没有错，篮球是圆的，我们汽车轮胎是圆的，那也没有错，轮胎是圆的，我们用圆规在墙上画一个图是圆的，你说那也没有错，是圆的，但是这些圆请问是不是真的圆？请大家回答我，是不是真的圆啊？你再怎么圆规画你也画不出真的圆，没有办法画到一个真正完全的圆。现在请问真正完全的圆是在我们可见的现象界还是在不可见的理念界里面？请大家回答，在什么界里面？在不可见的理念界里面。那么这个理念界就是一个完美的境界，你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完美，这个世界没有的。那么希腊的哲学就是用人的理智，用人的推理，希望超越过可见的现象界，去找到那永恒真实不变荣耀的本体界，那个理念境界。这样的思想我们知道从柏拉图以后就非常的强调和盛行。那么人要追求智慧，智慧在哪里？智慧就是你要超越过可见的本体现象界，可见的现象界，能够了解那不可见的理念本体的境界。所以柏拉图就把宇宙的形成是先有理念界的存在，然后产生了现在可见的现象界，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但是重点是什么呢？那么从这样哲学的角度慢慢就推演出来什么？推演出来人的灵魂是属于那本来美好完美本体境界理念境界，人的身体是属于现象不好不完美的境界，灵魂在身体里面好像受到拘束，像坐监牢一样，人怎么能够脱离监牢里面的一种捆锁？你要好好爱好智慧，就是研求神学，追求神学的哲学的了解，产生哲学的人生，然后你就能够对于各样神事物能够超越。这样的人他才是一个属灵的人，这样的人才懂得活在完全的境界的里面。那么以后这样的思想再融合上所谓的波斯二元论，波斯二元论认为善恶是永恒的，所以善神跟恶神是永恒的，然后宇宙一切所发生的善是善神在管，恶是恶神在管。这样的思想以后被融合起来就变成所谓的诺斯底主义，所谓的爱好智慧的主义， 这个主义影响基督教非常的厉害。到了第二世纪，诺斯底主义的基督徒是慢慢的越来越强烈。那么在公元五六十年，哥林多书信的时代是诺斯底主义的雏形，他们都爱好智慧，追求智慧。这一些智慧他们强调重点，没有时间详细讲，里面有一点，今天人的灵魂，良善的灵魂住在邪恶的物质身体中，像坐牢。那么比柏拉图更进一步的认为，物质的身体本身就是邪恶的，所以灵魂在里面，要想得自由，你就必须要成为属灵的人，需要成为完全的人，你要追求世上的智慧，这个智慧帮助我们了解宇宙的本体，你就能够从捆绑中的身体得到自由。那么在这样过程中，他们就产生了所谓的纵欲主义。这个纵欲主义，所以凡事都可行，我什么都不要紧，凡事都可行，犯罪也不要紧。所以哥林多它是一个港口，本来就有不好的风气，再加上哥林多的山顶上一个大庙，这个庙他们经常希望物产的丰盛，希望能够兴旺繁盛，所以在祭祀的典礼里面有很多淫乱的行为。庙里面有一千左右所谓的女祭司，都是像娼妓一样，他们鼓励犯淫乱，能够好像繁盛的一种生命力。那么这一种影响哥林多犯淫乱很丰盛，哥林多在那边有人娶了继母都认为无所谓的啊，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一种他们认为为什么没有关系呢？因为肉身本身是邪恶的，犯罪是败坏肉身，所以用犯罪的过程败坏了邪恶的身体，这是还有功劳的。所以犯罪不要紧，凡事都可行。但是保罗特别来矫正他们，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的捆绑，上帝的智慧带着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让人变成圣徒，而不是继续活在罪中。人要喜爱接受上帝的智慧，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智慧就是十字架。每一次我们来播饼，但愿上帝十字架道理深深在我们心里。为什么十字架产生大能？因为上帝的大爱在十字架的里面彰显出来。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何等爱我们世上的人，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受尽痛苦和折磨，为了罪受审判。我们知道十字架是几根铁钉，人挂在上面，那是非常痛苦的姿势，让人很难呼吸，每一次呼吸脚都要踩在下面的横木棍上面，如果腿被打断了就没有力量呼吸了。各位可能有人看过这个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那个电影啊，把受十字架苦难描写得很深刻的相当有意思的电影。那么这是上帝的大爱，上帝的爱来改变我们的心。为什么十字架有大能？不是道理而已，是一个很实际的爱，代替我们受痛苦的爱，代替我们受刑罚的爱，代替我们受审判的爱。爱就产生能力。有人做一个，在英国做一个试验，在英国一家医院里面，有一些小孩生病了，那么医院把病童分两边，一边每天请妈妈来陪着照顾，一边妈妈没有来。试验的结果，妈妈每天来的孩童的病就快好，妈妈都没有来的 病比较慢好，因为母亲的爱感动极力，帮助他能够快的复原。上帝的福音十字架不是一些哲学理论，乃是上帝爱我们，上帝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爱的力量是超越过理性里面的分析。我举一件，我们中间啊，我们有一对弟兄姊妹啊，在我们第一排哈、啊，李传奇跟董红慧，有一次蛮有意思的啊，在礼拜三晚上祷告会，李传奇弟兄做见证，我到今天没有忘记哈、啊。这个李传奇弟兄很喜欢喝咖啡，喝很多咖啡，那结果呢？不知道谁告诉李传奇啊，或者谁告诉董红慧啊？这个咖啡让这个高血压，让心脏会产生什么不好的效果啊？这个有没有科学根据我不知道哈、啊，是不是真正医学这样判断我不知道。总之有人告诉董红慧了，然后董红慧呢就告诉李传奇说，如果你不要让我早做寡妇的话，你就不要再喝咖啡啊。结果从那一天开始，李传奇弟兄就再也不喝咖啡了啊！这个再也不喝咖啡，在我们中间很多弟兄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啊！怎么再也就不喝咖啡呢？啊，好像很多人去研究医学的报道，好像没有这一项啊，好像喝咖啡跟高血压没有太大关系啊！这是有些人这样告诉我啊，但是我就想到，哎，李传奇真的不喝咖啡了。为什么不喝咖啡？因为不要让他太太早做寡妇。为什么不要让太太早做寡妇？那么答案就是李传奇是真的被董红慧这位太太的爱所感动了，这个爱的力量让他就不再喝什么，喝咖啡啊？请问在座做丈夫的要不要喝咖啡啊？我们的于长老说要喝哈、啊，要喝。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太太没有跟他讲喝咖啡会害他哈，啊，一个呢，一个就不讲了哈。那么，爱的力量很大的，很奇妙的啊，超越过理性的分析啊，超越过我们研读什么智慧、什么哲学那个超越的，上帝大能借着十字架，是把他无比的爱要临到我们人类身上。亲爱弟兄姊妹或者慕道朋友，请你。记住，基督教不是讲一些哲学，基督教讲上帝爱我们，上帝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这就是希腊原文里面的意思。所以英文圣经翻成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个副词 so 代表爱到一个极其大的程度，中文的翻译放在圣字的里面，上帝爱我们，这个爱是一个极大的力量，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脱离永远的灭亡，脱离审判。不但如此，十字架道理，耶稣被钉十字架，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不但是好人，是一个善人，不但是一个教主，他更是救主。耶稣的十字架带着死里复活的大能，打败魔鬼的权势。为什么基督徒认识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智慧，十字架道理，一面是大爱产生大能，一面是生命产生大能。耶稣那荣耀的生命，耶稣那复活的大能，要进到我们的里面。罪恶虽然权势还在，撒旦还在诱惑，基督徒靠着复活的耶稣，因着信的缘故，他帮我们从嫉妒里面、纷争、恼乱、误会、相咬相吞、仇恨的里面，能够把我们拉上来。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智慧。保罗自己经验过了，他懂得一切的这些知识不能救他，唯有耶稣的十字架，复活的救主耶稣把他从罪恶里面拉上来。他说，我不夸别的，我没有什么可夸，只夸耶稣基督 和他钉十字架，他不传别的，我只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因为耶稣真的让他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变成圣徒，又打发他成为使徒，到处传讲主的福音。感谢赞美神，今天我们纪念主耶稣的十字架，每一个月第一次主日都在这一边拨饼纪念主，不要忘记，这是上帝极大的智慧，借着十字架，他的大爱彰显在我们中间，他的生命大能彰显在我们中间，每一位基督徒更愿意来爱恩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经验他复活的大能，统管万有的大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得胜撒旦的权柄，得胜罪恶的权柄，我们也传扬这美好的福音，十架的真理，上帝的智慧，才能够拯救这个世代。没有人的智慧来拯救这个世代，我们自己的本事不能够服侍这个世代，唯愿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十架救恩，上帝的大爱，上帝的大能，不但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传扬到这个世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心存感恩，他已经完成了这伟大的救恩，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大爱，上帝的大能，愿我们自己常常来经验，常常追求更多体会十字架的大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经验复活的大能，我们能够得胜撒旦罪恶一切的权势，也像保罗一样满腔热忱，到处传讲十字架的道理，上帝的智慧来拯救这时代。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愿你今天就打开心门，你说主耶稣，请你进到我的心里，请求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能够临到你，宝血洗去你的罪，复活的生命进到你心中。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恩你的智慧远超过人间一切的智慧，你的救恩何等大能，把我们都从撒旦罪恶权下拯救出来，我们满心感谢，继续恩待你的教会，在这里传扬你这十字架美好的福音，多多领人归向你的真理，恭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